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老师，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什么？你怎么念的呢？”他回答说：“你要全心、全性、全力、全意爱主你的神，并且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回答说：“你答得对，你这样行就必得生命。”那人想证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服，把他打得半死，撇下他一个人就走了。正好有一个祭司从那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旁边走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那里，看见他也照样从旁边走过去了。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旅行来到他那里，看见了就动了怜悯的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把他扶上自己的牲口，带他到客店里照顾他。第二天他拿出两个银币交给店主，说：请你照顾他，额外的开支我回来的时候必还给你。你想这三个人谁是那个落在强盗手中的人的灵蛇呢？他说：是那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做吧。
谢谢，我先来祷告。天父，感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请你帮我们更加感谢你所说的，为了更加认识主耶稣。阿们。爱这个词是不是很奇妙？人人都需要爱。有一首1965年的歌，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这首歌里面的歌词是这样的：What the world needs now is love, sweet love.这个世界需要什么？是爱，甜蜜的爱。我觉得这首歌的作者对于爱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我想大家都会同意，这个世界的确需要更多的爱。想一想我们每天遇到的问题，就知道。比如说，可能我们有些人和家人有矛盾，原因是因为家里缺少爱。可能有些人在办公室里面遇到一些非常难相处的同事，经常看你不顺眼，让你不能忍受。或者有些人特别想一个太太、丈夫、女朋友、男朋友，因为你需要爱和被爱。从这些例子来看，那首歌的歌词是非常有道理的。这个世界需要什么？是爱，甜蜜的爱。但是根据今天我们查看的经文，耶稣不但同意那首歌的歌词，而且他还会说，爱的重要性比我们想象的重要多。我们看第25节，看第25节，我们可以看从这个比喻，爱远比我们认为的更重要。一个律法师来耶稣那里，问了耶稣：“老师，我应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反问了律法师一个问题：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怎么念的呢？这位律法师了解圣经，所以说27节：你要全心、全性、全力、全意爱主你的神，并且要爱邻居如同自己。耶稣回答说：你答得对，你这样想 就逼着生命。根据耶稣所说的，我们可以看到爱的重要性多么大。耶稣说，如果我们要靠自己进去天堂，如果我们要永远永生而免得永远的惩罚，你需要能够去爱。所以爱不仅仅是一个现在世界所需要的东西，根据耶稣所说的，我们能否爱神，能否爱我们的邻居，它的重要性关乎永恒的生命。如果我们能够爱，我们将去天堂。所以爱比我们认为的更重要。这第二点，爱远比我们想象的更难。从这比喻来说，比如说的这个爱远比我们想象的更难。或许这位律法师想在耶稣和其他人面前挽回了一些面子。他继续问，谁是我的邻居呢？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如果我们需要通过爱邻居才能够进入天堂，我们的确需要知道我们的邻居是谁。所以耶稣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的人。耶稣没有说这个人耶稣没有告诉我们关于这个人的事，我们只知道他是从耶路撒冷往耶利哥去，然后突然强盗来剥取了他的衣裳，把他打了半死，就像他分文没有，并且赤裸地躺在路上。后来一个祭司经过来，祭司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积极地按照上帝的脚带生活的榜样。祭司是非常熟悉旧约圣经中的律法，所以他们都知道我们应该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但是看到这个祭司干什么，他并没有帮助那个人，却从身旁走过去了。可能他觉得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也许他赶着去做上帝的事，他要为上帝工作，这个不是比帮助那个人重要吗？但是他忘记上帝所说的话，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想喜悦人听从耶和华的话呢？听从胜过献祭，听命胜过公羊和脂油。但是我们最好不要太快地批评那个人，难道我们不是跟他一样吗？我们经常说，我不能帮你，因为我快要做上帝的事，我快要去查经，快要去祷告。但是我们的心里却是想，我不要帮助那个人，会带来太多的麻烦。接着来了一个利未人，他最重要的工作是协助祭司，所以利未人也很熟悉圣经的教导。他也看到那个人，也照样从旁边走过去了。我猜想他当时心里的想法会是什么呢？有可能他心里愿意帮他，但是想到那个地方那么危险，并且这个人快要死了，那一个尸体在路上总比两个尸体在路上 好多了，对吧？特别是你是那个一个你是那两个尸体之一。那做善事经常是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我们会问是不是值得做吗？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有类似的经历，像我要帮助那个人，但是会给我太多的麻烦，会太危险，不值得。最后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来了，在这里我们要停一下，看看在那时候犹太人怎么看撒玛利亚人。我觉得有点难想一个例子可以描述那时候的犹太人怎么看撒玛利亚人。有可能在这个世界杯的时候，英格兰人怎么看德国人有相同，或者我们可以看看中国人，有的中国人怎么看日本人。我记得我有一次跟 Henry 在一个北京的饭馆，我们一起吃饭，我在墙上写了一句话，日本人是猪。不过这个例子还是不能充分的说明犹太人和怎么对待撒玛利亚人。我们必须看第九章51节到55节，不知道有人能 Cliff 你能给我们读，对不起我们先通知你第九章51到55节。
第九章51到55。好的，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快到了，他就决意向耶路撒冷去，并且差遣使者走在前头。他们去了，进入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为他面向着耶路撒冷走。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降下来，烧灭他们吗？”耶稣就转过身来责备他们，然后他们就往别的村庄去了。
谢谢。那我从来没遇到一位中国朋友想要杀死全村的日本，仅仅是因为那个日本人不接待他。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在当时犹太人特别恨撒玛利亚人，但是耶稣说了一个关于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看这个撒玛利亚人干什么。在第34节，他把那个人的伤处包裹好了。我猜那个撒玛利亚人并没有带着他的急救箱，而且受伤的人没有穿衣服，所以那个撒玛利亚人得把自己的衣服撕开，给那个人包裹好伤处。在34节，他说耶稣说，向前涌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那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撒玛利亚人带着油，我猜他带着酒是在路上喝的饮料。不管什么原因，那个撒玛利亚人愿意放弃自己的东西和舒适来帮助那个陌生人。34节也说，他把他扶上自己的牲口，带他到客店里照顾他。这样做对那个撒玛利亚人来说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假如强盗来，如果起着炉泡的话，会安全一点。而且，跟一个走在炉的旁边帮助一个受伤的人，安全多了。所以这个人，他为了帮助那个陌生人， 愿你放弃自己的安全。三七四、三七五节也说，那个撒玛利亚人带他到客店里，照顾他。在第二天他，你看看，那个撒玛利亚人牺牲了自己的时间，他在路上停了很长的时间，带着那个人，并且照顾他，花了整整一天一夜的时间和他在一起。那我们看到有需要的人，我们有时候愿意花半个小时的时间来帮那个人，或者如果他是个好朋友的话，我们可能愿意花半天的时间来帮助那个人。但是如果看到一个陌生人需要帮忙的话，我们愿意不愿意花一天一夜的时间去帮他吗？这个撒玛利亚人愿意。此外，这个撒玛利亚人用自己的钱帮助别人。三十五节说这个，他拿出两个银币交给店主，说：“请你照顾他，额外的开支，我回来的时候会还给你。”在那时候，两银币是两天的工资。我不知道你两天的工资是多少，但是你想一想，想一想你上一次花了那么多的钱帮助朋友是什么时候的？就你上一次花了那么多的钱帮一个陌生人是什么时候？或者帮助你的敌人是什么时候的？而且他还愿意花更多的钱，他告诉了那个店主，你花了多少钱帮助这个人，我会还给你多少钱。我们也应该知道，这个撒玛利亚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没有期待任何回报的。他不知道这个受伤的人是否有钱，是否有能力偿还他的支出，或者是否很穷。我估计如果在路上我看到一个人，他穿的挺好的衣服，看起来有钱，但是他躺在路上有受伤，我很有可能愿意去帮助他。但是如果我看到一个人，他穿的挺破的衣服，我可能不太愿意帮助他们。那如果那个人一点都不穿，我很有可能会生过气。你看这个人，他不知道那个人会还给他钱，他所做的都是出于恩典，他不期待任何回报的。那么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比喻呢？答案在三七六、三七七节。耶稣问了那个来试探他的律法师，你想这三个人谁是那个落在强盗手中的人的邻居呢？他说是那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做吧。耶稣把这个撒玛利亚人当作我们的榜样。如果我们要靠着自己的能力得到永生，我们应该照着那个撒玛利亚人的榜样去爱。圣经说我们需要爱我们的邻居如同爱自己。这个撒玛利亚人帮助我们知道这个圣经的意思是什么。而且当我们思考撒玛利亚人所做的事，我们会知道爱比我们认为的更难。爱之所以难，是因为爱的要求非常高。撒玛利亚人花费时间和金钱去帮助他，即使这么做会给他自身带来很大的危险。爱之所以难，还因为我们需要去爱的对象。我看了这个撒玛利亚人做什么事，然后我可以想啊， 我这样爱耶稣是有可能的，觉得啊，这个事我会做，但是耶稣知道有的时候这个我也不会做。但是你想想，如果你这样爱你的邻居，这样爱周围的人，这样爱你的地缘，这个是很难做的事情，对吧？比如说，当老板对你们不满意、发脾气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对他有爱，对吧？挺难的事情。或者当同事让我们失望，和我们有矛盾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对他有爱。当家人给我们不合理的、无法忍受的压力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对他们有爱。我们需要这样去爱，因为不这样做，就不能进去天堂，拥有永生。如果我们靠自己的能力去天堂的话，我们必须用这样的爱去爱周围的人，而且不但是一次去爱那样的人，是每天每段的时间必须爱我们的邻居如同爱自己。所以我们应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我们需要爱邻居如同自己。谁是我的邻居呢？我们周围的人就是我们的邻居。你是否明白爱比我们认为的更难？在我们明白了这些后，我们会明白自己完全的没有希望。很显然，我们没办法靠自己达到神的要求，让神满意，靠着自己的努力没有办法进去天堂。但是如果我们对这段经文的理解只停留到那这儿的话，那我们就错过了耶稣这个故事中更重要的一点。在这位律法师在29节中问耶稣，谁是我的邻居？而耶稣在讲了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他在36中反问他说，谁是那个落在强盗手中的人的邻居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当耶稣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希望那位律法师能够明白什么呢？他想律法师明白他的邻居是那位撒玛利亚人。还有一个问题，那个撒玛利亚人是受到爱的人，还是给人爱的人？他是个爱其他人的人，对吧？耶稣的意思是这样的，那律法师的邻居是个可以帮其他人的，而不是一个要律法师的爱的人。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耶稣想让这个律法师知道，他不是这段故事里的主人公。我们经常觉得，我们看了一个故事，或者一个比喻，或者看了电影，我们要当那个主人公。我想当那个，知道 Kevin Costner 或者什么的，但是耶稣想让人知道，想让这个律法师知道，他不是这个比喻里面的主人公，反而他就是那位躺在路上的人，他的邻居就是那个撒玛利亚人，那个比喻里的主人公。那个律法师就是那位需要邻居的帮助的，并且他的邻居就是那位撒玛利亚人。那这位律法师如何需要帮忙呢？不是很清楚吗？ 神说我们要全心全性全力全力爱主我们的神，并且要爱邻居如同自己。但是神的要求太高了，我们罪人没有办法遵守他的诫命。我们跟那个躺在路上需要帮助的人一样，我们跟他一样，因为我们没有钱，没有能力可以买我们所需要的帮助。我们跟他一样，因为我们是赤身裸体，无法在神面前隐藏我们的需要。我们跟他一样，因为我们没有力量来帮助自己。我们跟他一样，因为我们甚至不能呼求帮助。我们需要一个人来到我们身边帮助我们，我们需要一个好撒玛利亚人，所以我们要想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到底是谁。然后这个是我的三点，我们会知道耶稣的爱，我们需要耶稣的爱和拯救。我们要看看这比喻的转折点在哪里，你想一想那个转折点在哪里，你们觉得呢？在那时候那个躺在路上的人的情况改变，那哪个境界？是在33节对吧？而且都是在一个词上，这个词是怜悯。这个李维远这个祭司看了他就没有怜悯，这个撒玛利亚人看到他就怜悯那个人。那个怜悯是什么词？我看了，我查一下，我发现在圣经中这个是比较少见的一个词。在新约里，怜悯这个词只出现过12次，三次是在耶稣所说的比喻里，另外9次出现怜悯这个词都是指于耶稣对人的怜悯。正是出于这样的怜悯，撒玛利亚人愿意去如此的爱那个人。而且如果我们想这样的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这个现实世界中只有一个地方可以看到那种的爱，就是耶稣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要再看这个撒玛利亚人做的事跟耶稣比较一下。这位撒玛利亚人看到那个人的需要，怜悯他，给他帮助。耶稣看到我们的需要，给我们帮助，他看到我们如何的不能爱神，也没法爱我们的邻居，我们达不到神对我们的要求。但是耶稣怜悯我们，愿意来赦免我们。那位撒玛利亚人怜悯那个人，静下来去帮助那个人，尽管这样做的会给他自身带来的很大的危险。耶稣怜悯我们，来帮助我们，即使这么做会给他自身带来很大的危险，就是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撒玛利亚人爱那个人，他把自己的油和酒倒在那个人的伤处。耶稣爱我们，流出他自己的血为了洁净我们。那个撒玛利亚人关心那个人，付出极大的代价去帮助那个人恢复。耶稣因为关心我们，付出他自己全部的生命为了拯救我们，并且 跟那个撒玛利亚人一样，耶稣没有期待我们任何回报。耶稣知道我们所做的，我们永远无法回报，但是他还是愿意怜悯我们，他还是愿意帮助我们。耶稣要那个律法师明白，也要让我们明白，我们就是那个躺在路上快要死的人，我们需要有人来拯救我们。而那位律法师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忙着想他应该做什么事，他应该爱谁，他应该怎么能得到神的满意。但是他需要知道，他没法做神的工作，他没法靠着自己做神的工作。那为什么耶稣说这个人是一个撒玛利亚人呢？我觉得是这个，如果有一件比爱敌人更难的事情，他就是接爱敌人的爱。有可能我们愿意去爱我们的敌人，我看了人这样做，但是很难的是受到敌人的爱，对吧？愿你说我需要你的帮助，愿你接受这样的帮助。耶稣说这个律法师他需要帮助，这个律法师来到耶稣要试探他，你看他对耶稣的态度是什么。但是耶稣说他需要受到他敌人的帮助。那如果我们是被耶稣拯救的，那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如果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他的帮忙，我们知道我们没法，我们达不到神的要求，如果我们知道耶稣怜悯我们，如果我们受到他的赦免，那我们应该做什么？这是我第四点。这点，我们需要爱我们的邻居，像耶稣爱我们。再看第37节，我们还要记得耶稣所说的：“你去照样做吧。”耶稣说：“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那位躺在路上的人，我们需要帮助的人，如果我们知道耶稣已经来了。”来帮助我们，那我们得去爱我们的邻居，像耶稣爱我们一样。我们基督徒应该知道耶稣对我们的爱是多么深，我们应该思想他怎么爱我们，多思考他为我们的牺牲，然后体会到我们受到的拯救之后去爱我们的邻居。希望大家今天回去以后都能思考一下如何去爱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教会里的朋友，我们的老板，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客户等等等等。我们知道耶稣是多么的爱我们，会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这样爱我们的邻居。思考这件事情，思考怎么爱我们的邻居，耶稣对我们的爱会成为我们爱邻居的榜样。我们需要跟那个撒玛利亚人跟耶稣，他们都知道那些人需要的是什么，我们也需要知道我们的邻居需要什么，我们要知道他们所需要的。从这个比喻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就是我们需要神的怜悯，我们的邻居人都需要神的怜悯，对吧？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帮助他们，真的要去爱他们， 我们会告诉他们有一位神要怜悯他们，耶稣来了要赦免他们的罪。但就不单是这个，我们能够想他们还需要什么东西。如果在他们躺在路上的话，就上周我很明显他们需要什么，对吧？但是我们还应该去问他们啊，我们怎么能帮助你，我怎么能爱你。所以那时候耶稣当我们的帮友，但是我们去爱他们的时候，当帮助他们要充满他们的需要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不是做这个为了寻求永生，我们已经有永生，对吧？耶稣已经来了怜悯我们，已经来了赦免我们。原来我们做的是因为耶稣已经爱过我们，赦免我们，他告诉我们你去这样做吧。我要在这停一下，我们呢下星期要再看这个比喻的上下文。我们知道这个比喻是说我们需要神的怜悯，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我们是有需要帮助的人，而且知道耶稣是多么怜悯我们，他来了帮助我们，他为了我们的好处就愿意放弃他自己的安全，他自己的舒适什么的。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比喻的意思之后，我们要再看这个上下文，可以看到这个律法师哈，看到这个玛利亚马大的故事，会帮助我们更明白神的话语。但是我要先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更加认识耶稣对我们的爱。我来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知道我们是无法靠自己的行为得到永生，我们感谢你，你知道我们的情况，怜悯我们，爱我们，感谢你，在我们全然无助的时候，你把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把一切我们所需要的都给了我们。请你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这些事情，更多的明白耶稣对我们的爱。求你帮助我们更多的爱耶稣，变得更像耶稣似的，并且能够爱我们的邻居如同爱自己。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听了这个圣经所说的神的恩典，他怎么怜悯我们。我们要唱下一首歌，就唱关于耶稣对我们的爱，耶稣对我们的恩典。我们一起唱。